欢迎收听药房里买得到的传世名方。人参归脾丸，慈母综合征的首选。最早出处宋代寄生方，食用时间750年。主要成分人参、白术、麸炒、茯苓、炙黄芪、当归、龙眼肉、酸枣仁、炒远志、去心甘草质、木香、炙甘草。整体药性温，功能主治益气补血、健脾养心，用于气血不足引起的心悸、失眠、食少乏力、面色萎黄、月经量少、色淡。典型征象：面瘦肌黄、失眠健忘。中医方剂中，一切补气的方子都源于四君子汤，一切补血的方子都源于四物汤。气血双补就首推八珍汤和归脾汤了。归脾汤是宋代一家沿用和创立的，药物有益气补血、健脾养心的作用，而且用药不峻猛，柔中有刚，兼顾得很全面。以前有人把加味逍遥丸比喻为孕妇综合征治疗用药，那么归脾丸就可以用作慈母综合征的治疗用药。也就是说，归脾丸是开给一个像母亲一样操心劳累的人的，因为操心劳累耗伤了气血，其中的药物侧重在补血。而最早记载这个方子的沿用和，将它归结在经济征重健忘门中。也就是说，血虚是可以引起健忘失眠的，而一个劳神操心的人确实会把自己的肝血心血耗虚。归脾丸可以把黄瘦子吃成白胖子，很多瘦子想增肥，但难度不亚于胖子减肥。他们的瘦是因为脾胃出了问题，要么不能多吃，要么吃了也是白吃，消化吸收不了。中医讲，脾为后天之本，很多后天因素决定了脾胃的强弱。一种是生病伤了元气，一种是平时吃东西不注意，愣把胃给吃坏了。比如冷的热的乱吃，不按吃饭的时间吃。还有一种就是因为忧思。大家都有经验，即便是对着一桌美味的盛宴，可突然来个噩耗，那再好的食物也没了胃口。再比如孩子复习考试用脑过度，很少有胃口特好的。消化系统，也就是中医的脾胃，是和用脑用心关系最密切的器官。用脑过度操心太多，可以直接伤脾，这就是中医讲的忧思伤脾的含义。这个药应该是脑力劳动者专用药，因为动脑子的人肯定也要动心，他们的感情比其他人细腻，更容易产生忧思，所以是脾虚的高发人群，经常会面色萎黄、失眠，年纪轻轻就开始健忘了。对这种人来说，人参归脾丸应该是常备的，工作忙的时候一定别忘吃几丸，别蓄积到心血亏耗的极致，那样治疗恢复就困难了。为什么脾胃受伤了会影响到睡眠？中医讲，阳入于阴则寐，阴出于阳则寤。寐就是入睡的意思，人入睡的时候是要阳气藏到阴血之中的，也就是心气心神要回归到心血之中。好像游子白天在外边折腾一天，到了晚上是要回家的。游子是心神，家就是心血，如果心血少了， 甚至枯竭了，这个家就没了，游子就无家可归，真的成了到处流浪的游魂。心神没处寄居，结果自然是失眠。而且这种心神无所寄居的人还特别胆小，一点声响可能就会吓一大跳，之后好长时间心都放不下来，总是一惊一乍的。这也是因为他的心神没有心血的收养保护，始终颠沛流离在外，所以才比正常人更容易受惊。心血为什么会虚呢？就是因为脾气先虚了。中医对血的描述是，中焦取之化气，变化为赤，是为血。可见血是通过脾气对食物的吸收转化而来的，这在西医里也一样。只有保证了营养，才能不贫血。但是中医的血比西医的血的概念又宽一点。中医的血里面包含了气，或者说，中医的血是不能离开气的。我多次说过，中医的气就是功能能量，没有功能能量助推的血是死血。所以很多女孩子去体检没发现贫血，但总觉得头昏疲劳，脸色发黄，月经来的时候颜色很淡，拖拖拉拉的超过七天，一看中医就诊断是血虚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一个都没少的血细胞并不是一个顶一个的能干，很多细胞虽然完好，但没本事干活，所以他们就会顶着正常的指标，但仍旧是虚。由此可见，中医的血是要依靠脾气才能行使功能的，所以中医补血的时候很少只开补血药，一般都要同时补脾气，就是要赋予血细胞干活的能力。比如归脾丸里就有黄芪和人参，就是使血不虚的同时让血充满活力。归脾丸也可以叫做补心丸，因为通过归脾达到了补心血的目的。心血足了，睡眠就好了，脾气足了，就有可能上养清空，大脑的供血就充足了，健忘就会好转。脾气不虚了，原来不好的胃口会被打开，过去吸收不了的营养现在可以被吸收。一个能吃能睡的人还愁不长肉？如果你是一个抱怨消瘦的人，而且在消瘦的同时并没被夸苗条，相反倒给人憔悴的感觉，像个黄脸婆，那一定是皮肤缺乏光泽，身材适于丰满。这个时候人参归脾丸其实是个从根本上帮你美容丰腴起来的药物，甚至是保健药物，可以长期吃。这是因为脾虚的纠正乃至心血的补足不是短期内能见效的，要有一到两个月的过程才能使疗效巩固。另外，归脾丸的组成很周到，其中除了直接补血的龙眼肉、当归，还有能补气使血细胞增长的黄芪、人参，不是简单的瘦人鱼，而是瘦人鱼，就是教给一个想吃鱼的人补鱼的本事，以后想吃的时候自己去补，而不是每次吃都要借助外力向别人要。所以是个从根本上改变血虚的方子。既然是从根本上改变，就要给它作用的时间。瘦人鱼肯定比瘦人鱼要起效慢一点。严永和在创立这个方子时考虑到了胃肝的补血药性质会滋腻，会影响胃口，使刚强壮起来的脾气再受影响，所以加了性质偏温偏燥的木香，避免单纯吃补药带来的口味变差或者上火等问题。黄帝内经说， 人是一种适合黄色的虫子。很多学中医的人都拿《黄帝内经》当教材。其实，《黄帝内经》不是单纯的中医教材，其中具体的诊疗技法是有限的，却涉及了中国文化的诸多领域，类似于中医里的宪法。比如《黄帝内经》就将虫分成五类：毛虫、羽虫、裸虫、疥虫、鳞虫，分别属于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。人是裸虫，裸虫属土。作为一个属土的生物，无论是什么样的治疗，都应该从土着手。比如从土中求金、求水、求火、求木。土是其他四种元素的基础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属于土的脾胃才被授予了后天之本这么高的称号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金元时期的名医李东恒才编写了脾胃论，从脾胃里找众多疾病的原因。也是因为这个，张仲景的伤寒论虽然不是以脾胃为主导的，但他的伤寒论中有112个方子，用药不过百味，常用的更是只有几十种，但甘草一味却在70个方子中都用到了，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味。作品药房里买得到的传世名方，作者童童，演播此生说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